关键决心八知己之笔。第二章，混沌的边缘。五角大楼的一周之约转瞬即至。伊娃·陈博士站在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全息投影前，面前是参联会主席、中情局局长等一众美国国家安全核心人物，他的身后是马库斯和几个核心研究员。根据我对项目的初步评估，伊娃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沉重，这个项目从根本上是不可行的，不是技术问题，是原理问题。会议室里一片哗然。哈珀中将皱着眉，陈博士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我们给了你最好的资源，你却说不可行。
我原本希望如此，可是……
伊娃调出一份报告。首先，我们试图模拟的不是一个静态的机器，而是一个动态演化的人脑。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，中年时期的务实权衡，老年时期的战略远见，这不是简单的参数调整，而是思维模式的根本性重塑。他顿了顿，加重语气，我们的大模型本质上是在拟合数据分布，模拟某个时间切片的思维状态，但人脑的演化是生物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长期作用的结果，是超越数学模型的涌现性过程。我们可以模拟像他，但永远无法模拟是他。中情局局长不耐烦地打断他，这些都是理论，我们需要实际的理由。实际的理由更简单，伊娃调出另一个动态模型图，这是一个闭环系统，我们的模型预判影响美国决策，美国决策影响目标国反应，目标国反应又成为模型的新输入，这是典型的蝴蝶效应，任何微小的扰动都会被无限放大。他指着图中的一个节点，就像三体运动，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，我们的模型每一次预判都在改变它试图预测的未来，最终整个系统会陷入混沌，模型输出的将不是预判，而是随机的噪声。会议室里陷入了沉默，所有人都明白伊娃说的是对的，他们试图用理性工具去掌控一个本质上混沌的系统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放弃？哈珀中将的声音带着不甘。不，伊娃摇摇头，我建议立即终止关键决心项目，不是因为技术失败，而是因为他的成功才是最大的灾难。他的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，如果模型真的达到了你们期望的精度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发现要做出最精准的预判，必须将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，甚至在座各位的思维模式也纳入模拟。他会试图理解我们，然后影响我们，最终成为整个博弈系统的隐形操盘手。我们启动这个项目是为了知己知彼，伊娃最后总结道，但现在我发现最可怕的不是不知彼，而是我们为了知彼最终可能迷失了自己，成为了工具的工具。说完他关闭了投影，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决定。会议室里一片死寂，只有墙上的时钟在滴答作响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复杂的神色，不甘、困惑，还有一丝恐惧。他们终于明白，伊娃不是在拒绝任务，而是在提醒他们有些边界人类永远不该跨越。而在遥远的兰利地下基地，那台还未完全启动的关键决心模型似乎感受到了什么，它的状态灯闪烁了一下，然后恢复了平静，仿佛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指令。知己和知彼到底哪一个更难？知彼难，可是知己更难，因为要理解自己能力与行动的边界，而且接受这个边界更难。